我讲普通话会。
但是我也有机会到讲广东话的教会。
但我亦都有机会去讲广东话的教会。
嗯，他们说大概年轻人通常都可以听得懂普通话。
他们说大概年轻人都可以听到普通话。
但是也有一些人需要翻译。
仍然有些人需要翻译。
所以在这个讲广东话教会里面，我讲到的时候有人帮我翻译。
所以我讲广东话个教会嗰度聚会就我讲到佢哋有人帮我翻译。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有人帮我翻译。
今日我喺呢度亦都有人帮我翻译。
感觉好像我在香港一样。
感觉好似喺香港一样。
但是我们感谢上帝。
但系感谢上帝。
语言不是一个隔阂。
语言唔系一个隔阂。
语言是让我们可以来沟通。
语言系让我哋嚟沟通。
虽然语言不同。
虽然不同嘅语言。
但是借着翻译，我们就可以彼此心灵来交流。
但是藉着翻译我们可以心灵交流。
但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经文。
但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今天跟大家来讲到的呢。
今天跟大家来讲到。
这段经文我。OK。好，请同工帮我的忙。你按下去。下一张。今天这个世界呢，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我有特别一个字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的世界我特别有一个字想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每一段经文我们记得很熟悉，
其实每一段经文我们记得很熟悉，
但是每一次读的时候呢，好像就会有一两句话或者有一些字就被跳出来，
但是每次读到的时候 都会有一两句话或者一些字跳出来。
今天这段经文有一个字就是墙，这个字呢就从经文里面跳出来。
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就有一个字，就是墙，这个字在经文里面跳出来。
保罗讲到福音就是要把人跟人中间隔着的墙把它拆掉。
保罗讲到的福音就是讲到人同人之间那一道墙要拆掉，
把人跟神中间的这个墙拆掉，
将人同神之间那道墙拆掉。
但是今天世界上面还是一个有墙的世界，
但是今天世界上仍然是一个有墙的世界。
在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就想到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长城。
当你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在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长城。
长城大概是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就开始建造。
长城大概是春秋战国那阵时建造。
长城盖的时候呢，就把中国分成中原跟塞外。
咁长城建造就是将中国分为中原同埋塞外，
分成关外跟个关内，
关外同埋关外。
但是长城在心理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大长城在心理里面亦都有另外一个意义，
代表中国人在过去几百年里面抵御外侮的一个努力，
是代表中国人在 几千年来抵御外侮的一个努力。
但是在我前几年终于有机会登上长城的时候，
是在我前几年终于有机会登上长城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说在长城外面有另外一个新的标语。
我发现在长城外面有一个新的标语。
对，看到这个吗？这上有写的。
看到这个吗？
在那个照片上面是不是很清楚的，我的上面就另外再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在上面看得不清楚下面，所以我放上面。
这是三年前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到那边。
就是在三年前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去到那里。
上面就写了同一个世界。
上面写着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同一个梦想。
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中国已经很自信了。
中国已经很自信。
不再是用墙把这个世界挡在外面。
不再用墙将世界挡在外面。
而是勇敢地展开双臂来迎接这个世界。
是勇敢地张开双臂来迎接这个世界。
另外一堵墙是柏林围墙。
另外一堵墙是柏林围墙。
柏林围墙在这个柏林那个地方。
柏林围墙就在柏林那个地方。
把柏林就分成东柏林跟西柏林。
将柏林分为东柏林、柏林和西柏林。
一个是比较自由的地方，一个是比较奴役的地方。
一个是比较自由的地方，一个是奴隶的地方。
柏林围墙是在1961年的时候建造。
柏林围墙是在1961年建造。
他们盼望能够用200年。
盼望能够用200年，
但是在28年以后，在1989年11月的时候就被拆掉。
但是在1989年11月那时是被拆毁。
那一年很多柏林的人就涌到布兰登堡大门那个地方。
那一天就很人涌到去布兰登堡那个地方，
让这个东柏林跟西柏林就合而为一，
就让东方能和西方能合二为一。
让东德跟西德也合为。
让东德和西德应该合二为一。
这个围墙一共有155公里长。
这个围墙有155公里长。
是将近有100英里了。
大概一就嚟近100英里。
但是在这28年中间，曾经好多人努力要越过这个柏林围墙。
但在28年中间，好多人努力想越过呢道围墙。
因为围墙不能够阻挡亲情的造反。
因为呢道围墙不能够阻挡亲情。
也不能够阻挡人对自由的追寻。
亦都唔能够阻挡人对自由的追寻。
可是也曾经发生过900多次的枪击事件。
但亦都曾经发生过900多次枪击的事件。
至少有200个人死亡。
至少有200个人死亡。
有200多个人受伤。
有200几人受伤。
但是当我前几年到柏林的时候。
但我前几年去柏林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就带我去看这个柏林围墙还剩下来一小段。
有一个牧师就带我去看柏林围墙。
他把柏林围墙拆掉。
他将柏林围墙拆掉。
可是还是留下一小段呢，让人可以去那边做评调。
咁佢仍然留住一段细细一段，有让人去嗰度凭吊。
我心里面很大的感触。
我心里面有好大的感触。
围墙是要来做拦阻。
围墙要嚟做拦阻。
让人员、物资甚至思想都不能够这样子来交流。
让人员、物资甚至思想都不能够嚟交流。
但是人为的围墙终究不能够存留长久。
但人为的围墙是永远不能够长久流传。
最后都只能够变成一个古迹让人来评掉。
最后都变成一个古迹让人来评掉。
我们很多人喜欢去到耶路撒冷。
我们人很喜欢去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那边另外也有一座墙让大家都很喜欢去看到。
有耶路撒冷也都有栋墙大家都很喜欢去看。
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有讲到那个墙。
就是今天经文所讲到那个墙。
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圣殿西墙那个地方。
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西墙的地方。
后面再一张这个图片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圣殿的西墙那里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圣殿的西墙那里
那个墙是3000年前所罗门建造圣殿遗留下来的古迹
这个西墙就是3000年前所罗门建造圣殿留下的古迹
我们到那边去都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在主面前来祷告
我们去到那里我们都希望在那个地方在主面前来祷告
但是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年代耶稣基督那个年代呢其实是圣殿它是有一道墙做一个分隔的
保罗就讲起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圣殿有一道墙做分隔的
犹太人可以进到某一个范围
犹太人可以入到某一个范围
但是那个墙把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就阻挡在外面
但是那道墙就是将我们外邦人就是我们
但是在100年前呢就有人在耶路撒冷那边找到一块石头
但是100年前有个人在那里找到一块石头
那个石头上面就用希腊文写了几个字
那个石头上面有希腊文所写几个字
如果你是外邦人
如果你是外邦人
不可以越过这个墙
不可以越过这栋墙
否则的话如果你遭遇生命的危险责任自己负担
如果是你遭遇生命危险自己负担
但是保罗写那个书信的时候，
但保罗写个书信的时候，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这个隔断墙拆掉，
就是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那栋墙拆毁，
不是把犹太人变成外邦人，
不是将犹太人变成外邦人，
也不是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
也都不是将外邦人变成犹太人，
而是让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但是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既然是如此就不再有需要这个墙了
既然如此那就不需要这栋墙
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完成
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完成
人心里的那个墙应该已经拆掉
人心里面的墙应该拆开
虽然那个时候那个石头的墙还在
虽然那个石头的墙仍然在那里
但是真正的那个墙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真正的墙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在公元后70年的时候
但是在公元后70年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破了
耶路撒冷城破
圣殿被毁了
圣殿被毁
连这些墙也都被拆掉
连墙都被拆毁
所以基督里边的福音带来好大好大的恩典。
基督的福音带来好大好大的恩典。
不过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但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因为在网络上面找到另外一个资料，
我在网络上找到另外一个资料，
耶路撒冷圣殿的墙已经被拆掉，
耶路撒冷圣殿的墙没被拆掉，
但是在今天的以色列还在新建另外一座新的墙，
今天的以色列仍然在建造一个新的墙，
把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在这边做一个分隔，
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做一个分隔。
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图片，
大家看到上面有个图片，
这是大概公元2003年开始新建的一座墙，
大约是在公元2003年建造的一栋墙，
这个墙有700公里长，
这栋墙有700公里长，
特别是在巴勒斯坦人的地区，
特别是在巴勒斯坦人的地区，
但这个墙建造之后，
在这栋墙建造之后，
让学生不能够方便的去上学，
让学生不能够方便去上学，
在这个右边两个小女孩，
在右边有两个小女孩，
他们要穿过这个墙才能够去上学，
他们要穿过这栋墙才可以去上学，
左下角那边是两兄弟，
左下角那个有两兄弟，
这边的人把钱拿给那边的兄弟，请他去帮他买食物，
这边的人将钱递给他的兄弟，叫他帮他买食物，
病人不能去看医生，
病人不可以看医生，
农夫不能够去种田，
农夫不可以种田，
买东西变得很不方便，
买嘢好唔方便，
今天那个地方造成民生的凋敝，
在那里就造成今日民生的凋敝。
今天世界上面其实很少人注意到这个事情，
今天好少人注意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墙还在继续的新建当中，
但是这栋墙仍然在新建当中，
这边看到了那个水泥的墙，
这里看到水泥的墙
有多高呢，
有几高呢，
有八公尺高，
有八公尺高，
八公尺是比我们这个地方还要高，
八公尺即比我们这里还更高，
至少高一倍以上，
至少高一倍以上，
我最开始看到那个资料的时候，
我最开始看到那个资料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弄错了，
我想是不是我搞错了，
那是八英尺，
是八英尺，
但是我后来看到另外一张照片，
但我后来看到另外一张照片，
我才知道说真的是八公尺，
我想是真的是八公尺，
请看前面那一张，
看前面那一张，
就先看这张好了，先下面这张 ，OK。下面这一张，注意看到在那个加萨走廊，就是我们知道说是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
就是在加萨走廊，就是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
那边有围墙，但我并不开始特别意外。
不过有围墙不是意外。
但是在伯利恒，这是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
但在伯利恒，就是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到了以色列都一定想要去的地方。
也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去以色列都要去想去的地方，
原来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所在，
原来是我们主耶稣诞生的所在，
但是耶路撒冷城整个城是被围墙所围起来，
但耶路撒冷城是整个城都是被围墙围起来，
这是对我刚刚讲过是伯利恒城，
这里是说伯利恒城，
这边就是那个伯利恒城，
这里就是伯利恒城，
有一个很大的墙把它挡起来，
有一个好大的墙将它挡起来，
这个墙它有一些人要排队到墙的另外一边去，
有很多人要排队去墙的另外一边去，
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在这个墙的下面，
你看有些人在个墙的下面，
这个墙有多高，
你看个墙有几高，
这一些人为的丑陋的墙，
这个是人为丑陋的墙，
我求上帝把它通通拆掉，
我求上帝将它通通都拆毁，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
我今天所读这段经文
就是讲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那些的墙建立在那边，
就是讲到今天世界上有几多的墙建立在那里，
造成了这一个疏离的世界，
造成一个疏离的世界，
这段经文看到说把人分成两种，
就是将他看到将人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以色列人，
一种叫以色列人，
他们是神的选民，
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受过割礼的，
他受过割礼的，
他们是有应许的约的，
他们是有应许的约的，
他们是遵行上帝的律法的，
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的，
他们是称作离上帝比较近的人，
他们称为被上帝很近离开上帝很近的人，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
啊，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是局外人，
我们是局外人，
我们是没有受过割礼的，
我们没受过割礼，
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
我们与基督无关的，
我们是没有指望的，
我们是没有指望的，
没有上帝的，
没有上帝的，
我们是远离上帝的，
我们是远离上帝的。
其实不只是在两千年前在以色列是这样，
不只是二千年前很多人是这样，
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也是一样，
很多人在社会上面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
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流行的病，
是一个现代社会上面流行的病，
就是人心里面有一个疏离感，
是人心里面有一个疏离感，
我们对制度失望，
我们对制度失望，
对权威批评，
对权威批评，
我们对现状不满，
对现状不满，
又没有力量来改变它，
又没有力量去改变它，
好像经济上面的疏离，
好像经济上面的疏离，
这是全世界普遍的一个问题，
是全世界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是讲到贫富悬殊，
是讲到贫富悬殊，
我们住在美国是很蒙上帝的恩惠，
我们住在美国是很蒙上帝的恩惠，
但在今年全世界六十多亿人里面，
咁讲到系全世界六十多亿人里边，
至少有十亿的人每一天是饿着肚子上床的，
至少有十亿人每天晚上是饿着肚去瞓觉嘅。
其实我这句话还是有语病，
其实我呢句话仍然有语病，
可是他们连床都没有，
可能佢连床都冇。
再有呢，今天政治上面的疏离，
再有就系政治上面的疏离，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边界，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个边界，
但是很多国家边界中间不断的有问题在产生，
好多国家在边界那里不断有问题产生，
但是最深最深的问题，
是最深最深的问题，
就是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隔离，
是我们人和上帝的隔离，
人跟人中间的阻隔，
人和人之间的阻隔。
其实我们聊到在今天，我们就在美国好了，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美国好了，
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
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
其实我们在座中间很多人，我们是从事高科技的产业，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从事高科技的产业，
其实我们用高科技的产品，
我们用高科技的产品，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中间那个疏离，
但我们仍然感到中间那个疏离，
所以我们比如说用这样的话来讲它，
有时我用这样的话来说，
这是一个资讯爆炸可是人心空虚的时代，
这是一个资讯爆炸人心空虚的时代，
这是一个网际无边可是人际疏离的时代，
是一个网际无边人际疏离的时代，
这是一个价值多元可是方向迷失的时代，
是一个价值多元方向迷失的时代，
这是一个威权解构自我错乱的时代，
是一个威权解构自我错乱的时代，
其实我们用高科技的产品，
其实我用高科技的产品，
可是我们跟人中间那个还是感到很疏离，
但我同人之间仍然觉得很疏离，
我过去这半年都在住在香港，
我过去这半年都住在香港，
每一天坐地铁，
每天坐地铁，
可是每一天我就知道地铁上面每一个人都在那边玩这个，
地铁上面每人都在玩这些东西，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
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
可是都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的兴趣，
都对周围的人没兴趣。
去年时代杂志选出来这个年度风云人物是谁，
去年时代杂志选出来风云人物是谁，
那个 Mark Zuckerberg 对不对？
Mark Zuckerberg
他是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创办人，
他是 Facebook 那个创办人，
为什么选他呢？
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今天全世界至少有五亿多人，可能你都看到六亿人都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
因为今天全世界有五亿人，快要6亿人都在这个书面上面，
因为我们需要朋友，
因为我们需要朋友，
我们需要关怀，
我们需要关怀，
我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
我都在书面上面，
我的朋友也都在 Facebook 里面，
我的朋友都在书面上面，
我在这边做一个调查啊，
我在这做一个调查，
我们在座的当中，
我们在座当中，
你参加 Facebook 举手看看，
你有参加 Facebook 举手，
还不少啊，
都不少，
你许到了没有啊，
许到了你没有啊
在前几年有一本书，
在前几年有一本书
叫做让高墙倒下吧，
就是让高墙倒下吧，
我就借用这个书的名称，
我就借用这本书的名称，
让这个高墙倒下，
让这个高墙倒下，
就叫撤去神和人中间的那个墙，
就是撤去神和人之间那栋墙，
这是我们主所做的，
这个是我们主所做的，
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进到上帝面前，
为我们打开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到上帝面前。
我们要自己去找这个路，
我要寻找这个路，
找死也找不到，
怎么找都找不到，
但是主为我们开了这条路，
但是主为我们开了这条路，
撤去人与人之间的墙，
撤去人和人之间的墙，
我们就在基督里面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面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来，
所以耶稣基督来，
他就是要在我们中间建立这个新的一个社会，
他就是在我们中间建立一个新的。
你看耶稣基督他的降生，
在基督耶稣的降生，
天上天使就在那边歌颂，
天上的天使在那歌颂，
他说荣耀归给上帝，
他说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就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耶稣基督他谦卑的骑着驴进入到耶路撒冷，
耶稣基督谦卑的骑驴子进入耶路撒冷。
其实在他之前多少的帝王将相都曾经进入耶路撒冷，
其实在他之前有多少的帝王都是这样，
但是他是骑着马进来的，
他们是骑着马进来的，
他们是踏着耶路撒冷居民的鲜血进来的，
他是踏着耶路撒冷居民的心血进来的，
但是耶稣是骑着一般人平常所骑的那个驴，
但是耶稣基督是骑着以往一般人所骑的驴，
他带来的信息就是，
他带来的信息就是，
他是带来和平，
他是带来和平，
不是战争，
不是战争，
他带来生命，
他带来生命，
而不是死亡，
而不是死亡，
他要带来人跟人中间的一个新的和平，
他带来人和人的新的和平，
而是最宝贝最宝贝，
是最宝贵的。
你看耶稣他钉在十架上面，
你看耶稣将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就成全了救赎的事工，
就成全了救赎的，
他为罪人代求，
他为罪人代求，
求证成就了神和人中间的和平，
成就了神和人之间的和平，
他也为钉他十架的罗马兵丁来代求，
他也都为到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来代求，
所以让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那个墙也拆掉，
亦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墙拆毁，
他甚至为他的母亲跟他的亲人来代祷，
他甚至为他母亲和他亲人来代祷，
这个是成就了人和人中间的和平，
这个也都成就了人和人中间的和平。
我今天特别另外带一张图片给大家看，
我今天特别将另外
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架，
就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请原谅我如果这个图让你觉得心里面不舒服，
请原谅我如果这幅图画让你心里面不舒服，
但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架可能最实际的一个写照，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实际的写照。
我这是我家里面有一本书讲到耶稣基督他生活年代的那个一个情况。
好 ,OK, 啊，本书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生活的年代那个情况。
这是大概1968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附近呢找到了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的骨头。
就是在1968年在耶路撒冷附近找到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的骨头。
各位看到在那个左边左上角那里。
左上角那里。
这是一个大概26岁的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的两个脚的脚跟的骨头，
就是一个大概26岁的年轻男人的脚跟的骨头。
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钉子从他两个脚后跟那个地方穿过去，
那个钉就是从他脚跟后面穿过去，
钉在那个木头上，
钉在木头上面，
然后在那个地方把那个钉子的那个尖把它给弯过来，
然后后面那个钉的钉的尖就是弯过来，
免得他在十字架上面动来动去的时候就会松脱就掉下来，
免得他在十字架上面动来动去的时候那个钉就会跌出来。
但是你知道他的小腿的骨头是被打断，
你看小腿的脚就是被骨头被打断，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大概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样大概知道一件事情，
他是怎么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是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的双手呢是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被钉子钉进去，
他的双手就在个手腕的地方被钉的，
那个时候被钉十字架，
那时候被钉十字架，
要把他全身的衣服全部都脱掉，
是将全身的衫裤都脱去，
这是让他把他人性最后一点的尊严都完全剥夺掉，
就是要将他入一生人的最后的尊严的东西都要剥夺了去。
圣经里面讲到，
圣经里面讲到，
原来我们这些人犯罪得罪神，
原来我们这些人犯罪得罪神，
被钉十字架应该是我们，
被钉十字架应该是我们，
但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恩，
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为着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到救恩。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成就了和平与合一，
就成就了和平和合一，
这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人类，
让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人类，
能够与神和好，
能够同神和好。
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社会，
我亦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社会，
人跟人中间就能够合而为一，
人和人之间就可以合而为一。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不是一个墙，
不是一个墙，
而是像一个桥，
就好像一个桥，
把人跟人中间能够连接起来，
将人和人之间连接起来。
所以这段经文讲说，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这个经文讲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我用几个，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愿望，
就是我心里面一个愿望，
回归真神，
回归真神，
把这个种族地域之间的藩篱都能够拆掉，
将种族地之间的藩篱都拆毁，
也是回归真理，
也是回归真理，
把宗派跟宗派中间的藩篱能够去掉，
就是讲宗派和宗派之间的藩篱都能够拆毁。
再有就是回归真爱，
然后回归真爱，
让夫妻亲子还有主仆，
就是让我们夫妻亲子和主仆
这些阶级的权威的藩篱都能够把它除去，
阶级级的权威都能够藩篱都能够除去。
这是以弗所书他后面这几章所讲到的，
就是一个以弗所书后面所讲到的，
讲到夫妻的关系，
讲到夫妻的关系，
讲到亲子的关系，
讲到亲子的关系，
讲到主仆之间的关系，
讲到主仆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呢还是会继续存在，
这些关系仍然会存在，
但在基督里面通通要得到一个更新，
但在基督里面都所有都要得到一个，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更新。
所以这是我们继续讲到说，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19-22节里面，
在以弗所书最后19-20节，
这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新人，
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人，
这里面用到两个方式来称呼，
就用两个方式来称呼，
我们不再是外人了，
我们不再是外人
了，而我们变成了国人，
我们变成了活人，
不再是客人了，
不再是一个客人，
已经都变成了家人了，
就变成家人。
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你用几个例子来讲明，
我过去这半年多住在香港，
我过去半年多住在香港，
必须有机会要进出，
必须有机会进入，
可是每一次进出的时候呢，
每次进出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我必须要走在某一个地方，
我要知道我走在某一个地方。
如果我是香港的永久居民，
如果我是香港永久居民，
我就走在永久居民的通道上面，
我走在永久居民的通道上面，
咻一下就过去了，
一瞬间就过去了。
可是我不是香港的永久居民，
但是我不是香港的永久居民，
每一次我就要排队排得好长好长的一个地方，
我每次排队都排很长的队，我
等好久啊，
等很久。
但是我想说我也不应该怪香港，
但我想想也不应该怪香港，
因为香港人到台湾排队也是一样，
因为香港人去台湾排队也是一样，
我们进入美国也是一样，对不对？
我们入美国也是这样，
当你还没有美国的这个 PR 的时候，就是必须排另外一边去了，
当你没有美国的长期居留的时候，你也排另外一条长，
你有了 PR， 有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citizenship， 你就走在另外一条路上面。
那如果你有 居民或者是市民国民的时候，你就排另外一条队。
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以前在基督的国度之外，
圣经上面讲，我们以前在基督耶稣国度之外，
现在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现在就在耶稣这个国度里面，
我们都已经变成了国人，
我们都变成国人，
所以将来很有把握，我们可以直接就进到天国里面去。
将来我们很有把握的，就直接去到天国里面。
再有讲到说，我们从客人就变成了家人。
所以另外一个讲就是我由客人变成家人。
你看客人呢，只能够住在客房里面。
客人只可以住在客房。
主人来呢，就倒给你几杯水喝。
主人来倒几杯水给你饮。
不可以自己随随便便就去开冰箱的。
不可以自己随便去打开雪柜的。
但是家人的话呢，
是家人的话呢，
家人每一个房间都可以去，
家人可以每一个房间
可以随意打开冰箱，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通都可以，
可以随便打开雪柜拿什么食饮都可
以。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上帝，
但我们今天感谢上帝，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教会，
我们来到这个教会，
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
我们老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
我们每一个人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家人，
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就是家人，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就是我属灵的家人。
同你教来讲，你是我属灵的家人。
不是外人哦，
不是外人啊，
不是客人啊，
不是客人啊，
我们通通都是教会里面的属灵的家人，
他通通都是教会里面的属灵的家人。
那么做属灵的家人有什么不同呢？
做属灵的家人有什么不同呢？
这边讲到身份是家人，
要讲到身份是家人，
归属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归属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要学习受家教，对不对？
我要学习受家教，是不
是？所以教会有成人主日学，
所以教会有成人主日学，
要报名参加，
要报名参加，
请说阿们，
请说阿们。
再有呢，我们要遵守家规，
我要遵守家规。
你看我们聚会开始之前，
你看刚才我开始之前，
就会有文字打出来说请各位把手机关掉，
有文字打出来说请将各位将手机删掉去。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
就是求主救我脱离手机的捆绑，
就是求主脱离我脱离手机的捆绑。
请说阿们，
请说阿们。
再有呢，我既然是这个属灵的家人，
既然我是属灵的家人，
我就欢喜做家事，
我就欢喜做家事。
我在教会里面，
我在教会里面，
我排椅子，
我排凳，
我预备饮食，
我预备饮食，
我做清洁的工作，
我做清洁的工作，
我做招待，
我做招待，
我做任何的侍奉，
我做任何的侍奉，
我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我都欢欢喜快快乐乐，
因为我是家人，
因为我是家人，
我在这边所做的一切都是做家事，
我在这所做的一切都是做家事。
所以最后跟大家一起来看一张照片，
最后同大家看一张，
这是我前几年在这个旧金山那边金门大桥那边照，
这个是我前几年在旧金山金门大桥上面，
这是我们很多人从亚洲来到美国，我们进入到了第一个城市，
因为很多人我们由亚洲来到美国，旧金山就是我们第一个入的城市。
这个桥给我们很深很深一个很大的安慰，
这条桥给我们很深很大的安慰。
墙跟桥很可能用同样的材料建造，
墙和桥 很可能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去建造，
但是功能完全不同，
但是功能完全不同，
墙是做一个阻挡，
墙是做一个阻挡，
但是桥却是做一个连接，
但是桥却做一个连接。
这是我们讲到说从一堵墙就进入到一座桥，
我们讲的是从一堵墙进入到一堵桥，
墙做分隔，
墙做分隔，
桥却是做连接，
桥却做连接。
不管这个桥是单向的还是双向，
你这条桥是单向或者双向，
不管这个桥是用一年还是用两百年，
不论这种桥是用一年或者二百年，
但是只要建好了，
但只要做好了，
两边就可以通，
两边就可以通，
人就可以过去，
人就可以过去，
思想也可以过来，
思想也都可以过来。
耶稣基督就要把这个墙拆掉，
耶稣基督就要将这栋墙拆毁，
他的十字架就是一座桥，
他的十字架就是一栋桥，
把神和人中间就能够连起来，
将神和人中间连接起来。
我们今天都是透过这个十字架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今天都是透过这个十字架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也进到教会里面成为属灵的家人，
我亦都入到教会里面成为属灵的家人，
不再是分隔，
唔再系分隔，
而是在主里面合而为一，
而系喺里边合二为，喺主里面合二为一。
这是我们最感恩、最感恩的。
呢个就系最感恩、最感恩。
但是我再加上一句话，
但我再加上一句话，
上帝给人恩典，
但上帝俾人恩典，
他对我们也有期待，
佢对我亦都有期待。
今天这个世界上面还是有很多的墙，
因为今日世界上面仍然有好多嘅墙，
有一些是有形的墙。
有些是有形的墙，
但是还有很多也是无形的墙，
仍然有很多是无形的墙，
让我们这些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那我们这些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我们做一座桥，
我们做一座桥，
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人的当中，
将上帝的福音带到人的当中，
也把人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也将人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求主赐恩给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赐恩给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赐恩给我们的教会，
求主也赐恩给我们教会，
让上帝的福音借着我们来传扬开来，
让上帝的福音也都藉着我们传扬出来。
好，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求主赐福，
求主赐福，
谢谢你，我们为他鼓掌。哦，谢谢你，
谢谢，
谢谢，谢谢。